这是本书中最让我动情的部分。一些已经离世的文化巨匠几乎用全部生命揭示了文化的深层奥秘。谢晋的弱智儿子天天在门孔上张望着，等待爸爸回来，结果连眉毛都磨光了。最后我们知道，谢家的门孔就是文化的象征，在封闭的大门上寻找一个亮点，投出一份期盼。谢晋就像他儿子在门孔上不离不弃。文化在灾难时代应该有什么作为？萧伯纳的中国学生黄佐宁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三天就告别老师，远赴国难。终于，他创造了在世界大战中连续多年的艺术奇迹，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文化尊严。几十年后，年迈的他又在极左时代创立了世界三大体系中的写意戏剧观，又一次震动国际文化界。成长于五四运动中的文化老人，如果一直活着将会如何？巴金用百年生命做了最完美的回答。前半生做两件事，反封建争人道，后半辈子做两件事，吃棍子讲真话。都那么朴素，却概括了20世纪中国文化最正派的精神脉络。我在回忆自己与这些文化前辈的交往过程中，又加上了一位自己并不认识的政治人物，这在我历来的写作中是绝无仅有的。这位政治人物就是周恩来总理，他在40年前领导的文化重建，对于挽救陷于民粹主义荼毒的中国文化十分重要，而且也与我本人息息相关。因此，我用40年前和《寻石之路》两篇文章来叙述。我后来为什么能在诸多风浪中坚持文化，也顺便做了回答。谏君三拜写了一位我不认识，却在我每次受到诬陷时都站出来维护我，而当我准备郑重感谢时却溘然离世的大学者，他就是张培恒先生。我在文章中说，他像一头远行的骆驼，把倒下前的最后一口热气也吐给了严寒中的另一头骆驼，一头他不认识的骆驼。